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主耶稣赐给我新生命，使我全人都更新。每天他赐喜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李马可牧师主讲的新生命系列。今天我们一起来收听信息的第四讲，题目是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虽然在世困苦贫乏，心中有奇妙珍宝。
在前几篇信息我们谈了救恩跟新生命的关系。新生命的特征就是爱，而爱的具体体现就是放下自我，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别人活，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不过凭自己的力量是活不出这样的生命，只有神才可以拯救我们，而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愿意让神改变我们。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如何才能愿意放下自我，不再为自己活。自我中心是一种自我保护，这是所有生物的本能，否则很快就会绝种。就是说，如果要放下自我不为自己活，就必须违背我们的本性，这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憧憬新天新地的生活。如果你现在生活困难，事事不如意，你当然渴望有改变，渴望那种充满爱，没有仇恨，没有痛苦，没有哭泣的生活。不管你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贫是富，都一样渴望被爱。被爱是非常幸福的，所以每个人都向往新天新地，因为里面充满了爱。但这里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人人都想经历别人的关爱，但却没有人愿意付出爱，这岂不是一个矛盾吗？如果没有人愿意关心别人，就没有人能经历爱。所以首先必须有人愿意去爱，才会有人被爱。婚姻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人结婚都是希望得到对方的关爱，但如果双方都只想得到对方的爱，却不肯付出爱，婚姻关系就会陷入了僵局。难怪很多婚姻最终都以离婚收场，很多婚姻出现问题，正是因为双方都想得到爱，对彼此就有很多要求。妻子要求丈夫记得他的生日，记得结婚周年纪念。丈夫就希望下班后，妻子已经准备好饭菜，料理好家务。但是，如果双方都不愿意付出，婚姻就出现了危机。除了婚姻关系外，一切的人际关系也都如此。人人最渴望得到的就是别人的爱护和尊重，但在这个人人自我中心的世界，你是不可能得到任何人的关爱。这个世界非常现实，除非你有钱有地位，否则没有人会关心你。我们每天追求的许许多多东西， 都不是我们的基本需要。人的基本需要是非常的少，但为什么我们总是要不断的追求物质的东西呢？因为我们知道，物质丰富可以赢取别人的接纳和尊重。很多人拼命追求金钱，目的就是希望借着金钱可以买别人的爱和尊重。当然，透过金钱得回来的关爱都不是真正的爱。在新天新地里，人人都可以经历爱，但要创立这样的团体，我们必须愿意去爱，才能达到人人都能经历爱的地步。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甘心乐意去爱别人呢？我们当如何开始呢？你心里想，新天新地这么美好，我当然想去，可是我一点也提不起劲去爱其他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因为这不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没有爱的，我们不懂得如何去爱别人，我们只懂得爱自己。神知道你不想去爱，所以神只是要求你愿意去爱。神正在寻找一些愿意回应他的人。神的要求是，当你经历他的爱时，你必须回应他的爱。这个爱的循环是从神开始的，这就是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所说的。我们看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这里说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先爱了我们，就是为了激励我们追求爱。神没有要求你做一些不可能的事，他非常了解我们的本性和软弱，因为是他创造我们的。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提醒我们，没有人能够自发去爱，我们之所以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简单来说，就是神的爱改变了我们。透过经历神的爱，我们学会如何去爱别人。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四章第七到第十节。约翰一书四章第七到第十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的爱改变了我们。圣经呼吁我们回到神的爱中，让他的爱充满我们。神如何爱我们呢？就是让他的独生子钉在十字架上，作为我们的挽回祭。第七节说，爱是从神来的，就是说人根本没有爱，人只懂得关心自己，不懂得爱别人。除非神把他的爱放在你心里，否则你根本不能爱别人。所以圣经说，凡是有爱心的都是从神而生的。那些没有爱心的人是不认识神，不属于神，他们是属于魔鬼的。爱基本上有三种层次，最低的层次是别人对你好，你对他好。第二个层次是别人没有对你做任何事情，但你仍然对他好。第三个层次就是最高的层次，是别人对你不好，甚至伤害你，但你仍然 坚持爱对方。神的爱是属于第三个层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还与神为敌时，他就差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你犯罪得罪神，与他为敌，而他却为你预备了挽回祭，这就是神的爱，是最高层次的爱。而在目前这个阶段，神所要求你的是第一个层次的爱，就是最低层次的爱。相信大家都能做到，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人家对你好，你怎么可以毫无反应呢？所以这个要求不仅不难，而且是合情合理。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有一个不饶恕人的恶仆的比喻。这个比喻说到，有一个仆人欠了主人一大笔债，没有能力偿还。第23和24节说到，王要跟那仆人算账，那仆人欠了主人多少钱呢？1000万两银子。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根据希腊原文，仆人欠了主人10000他连德的银子。他连德是当时的一种重量单元，一个他连德是相等于当时普通工人20年的工资，所以10000他连德就等于是20万年的工资。这是普通人一生都无法偿还的债。这个仆人就象征了我们，我们的罪使我们亏欠了神，这笔债是我们无法偿还的。虽然仆人欠了这么多钱，主人出于怜悯饶恕了他，赦免了他的债，但是这个仆人却不肯赦免一个欠了他10两银子的同伴。10两银子大约是3个月的工资，对一个工人来说，3个月的工资不是小数目。于是他卡着同伴的喉咙，逼他还清所欠的债。相比他欠主人的债，他同伴欠他的数目实在微不足道。这个比喻说明了神对我们的宽恕真是洪恩大量，无法计算。如果有人赦免你1000万两银子，你是不是也该赦免欠你30两银子的人呢？答案是非常明显的。你这么从容地领受了别人的宽恕，岂不是也有义务去宽恕亏欠你的人吗？这个比喻提醒我们神对我们的要求。当我们经历了神的爱，就必须回应他的爱。如何回应神的爱呢？就是要按照他的心意去善待其他人。所以我说，我们是从最低层次开始学。当我们达到第一个层次，神便会继续帮助我们晋升，让我们更像他。问题是，为什么基督徒知道神爱他，但还是没有动力去爱别人？他们的生命依然没有任何改变，为什么呢？这里我要带出第二点关于神的爱。第二点就是，你不仅需要知道神爱你，你必须去亲身经历神的爱。理论上知道神的爱是不足够的，你必须亲自去经历这份爱。你知道神爱你，但却没有动力去爱别人，这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经历到神的爱。我们看罗马书5章第5到第8节。罗马书5章第5到第8节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如何彰显出来呢？就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借着基督钉十字架向我们彰显的爱不是一个理论。如果这只是一个道理，你只需要同意或者反对就行了。但这里说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这不是一个理论，是你可以经历的事实。所以关键不是你相信与否，而是你有没有经历到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这才是最重要的。神的爱有没有浇灌在你心里呢？浇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倾倒的意思，如同倾盆大雨倾倒下来，你不可能没有任何感觉。如果你经历过神的爱倾倒在你身上，你肯定愿意去爱别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这是你必须经历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能力可以帮助你去爱别人。你必须亲身经历神的爱，当你经历神的爱时，你的生命就会有巨大的变化，你就会看关爱别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得很清楚，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他根本没有经历过神的爱。可见凡经历过神的爱的人都会被神改变，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多年前台湾著名女影星白冰冰的独生女白小燕遭绑架的案件。白小燕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几个绑匪绑架她，企图勒索500万美金。其中一个绑匪名叫陈进信，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大罪犯。当勒索的事件被媒体曝光后，绑匪就撕票把白小燕杀了。虽然白小燕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他们也不放过，真是丧尽天良。杀了白小燕后，为了逃避警方的追捕，陈进信和他的一个同伙就跑去整容。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是用钱诱惑医生，还是威胁医生替他们整容。整容后，陈进信和他的同伙就干脆一不干二不休，把医生和诊所里的护士通通杀光。后来陈进信又单独挟持一个南非官员一家五口为人质。这南非官员一家都是信耶稣的，他们用神的爱去感动他，最后竟然改变了陈进信。他决定释放这一家人，并且向警方投降。后来陈进信在监狱里悔改信了耶稣，并且受洗。据说他信主后有很大的改变，甚至有几个囚犯也因着他信了耶稣。神的爱是有极大的能力，甚至像陈进信这样丧尽天良的罪犯也能够改变过来。当然法律必须维持公正，陈进信最后也被判处死刑，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法院的裁决。他明白自己是罪有应得，从前的他不管犯了多少罪也觉得不是自己的错，而是社会的错。但现在他已经改变了， 是神的爱改变了他。罗马书五章五节告诉我们，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如果神的爱真的浇灌在我们心里，那么我们的生命自然会被改变。试想想，连陈静信都可以改变，有谁不能被神改变呢？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如何才可以经历新生命？秘诀就是神的爱。神的爱必须进入你的心里，因为新生命的改变是从里面开始的。当你有了新的心，你就是一个新的人了。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36章26节。以西结书36章26节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新的心是怎样的呢？要了解新的心是如何的，我们就必须明白旧的心的特征。这里说到旧的心是石心，石头是硬的，没有任何感觉，对人无动于衷，这就是所谓的铁石心肠。所以当神给你一个肉心，你就会有感觉了。肉心是很敏感的，能感受到神的爱的温暖。从前你有的是实心，听见神爱你，但内心却没有任何感觉，因为你的心很刚硬。但是当神改变你，软化你的心，那么你就能感受到神的爱了。当你体会到神的爱，你自然就会以爱还爱。你不但爱神，你对人也会开始有爱心。这就是肉心的特征。今天我只想向大家传达两点。第一，神非常爱你。正如圣经所说，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作为我们的挽回祭。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第二，我希望你能够经历到神的爱，希望神的爱能够进入你的心里。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改变你了。让我们来到最后的一点。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问，既然神这么爱我，这么愿意我能够经历他的爱，为什么我不能经历神的爱呢？圣经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如果神让我经历他的爱，我就可以爱别人了。如果我不能经历神的爱，我又如何能爱人呢？如何才能经历神的爱呢？为什么有的人能够经历神的爱，有的人一点经历也没有呢？为什么有些人经历得多，有些人经历得少呢？是神偏待人吗？既然他爱世人，他怎么会偏待人呢？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困难太少了，所以经历神也少？当然，困难少，需要也少，经历神的机会自然也少。但我们的命运不是自己安排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祷告的太少了？但有些人天天祷告，还是经历不到神的爱。究竟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13章12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马太福音13章12节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里说的有和没有，究竟是指什么呢？这里是指神的事情，天国的奥秘，包括经历神的爱等等。凡有的就会更多， 凡没有的，最后一无所有。有和没有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回应，在乎你对神的回应是多还是少。经历神的爱的人不一定会知恩图报，有时候你对别人好，对方不会感谢你，因为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你送衣服给他，下一次他就向你要裤子，给了裤子他就会向你要皮带，没有皮带裤子怎么穿呢？你对他越好，他就越占你的便宜。我们也是经常用这种态度对待神。那些经历了神的帮助却没有回应神的人，神就不会继续用同样的方法待他，免得纵容他，使他变得越来越自私。所以如果你不回应神的爱，神就别无选择，只好停止把他的爱倾倒在你身上。相反的，当你积极回应神，神就越发加给你更多的精力。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觉得神非常真实，而有些基督徒则觉得神不真实。如果你光领受不回应，那么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只能越来越少，到最后甚至完全停顿下来，连起初的精力都会烟消云散。所以我们对神的回应非常重要。我们跟神的关系永远都是一个互动关系，这个关系是神先开始的，是神先爱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回应他。如果你希望经历神的爱更多，你就必须毫无保留地回应神，这样你的属灵生命就能达到高峰。所以你能经历神的爱多少，完全在乎你对神的回应。透过回应神，你的属灵生命就会越来越丰富。下一次我会跟大家谈如何回应神。
主耶稣赐给我新生命，使我全人都更新，每天他赐喜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听到的是李马可牧师的新生命系列的第四讲，题目是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五讲。
虽然在世困苦贫乏，心中有奇妙珍宝，我灵高举主耶稣名，喜乐地赞扬，愿主